大家好，我是维尔，欢迎来到 X 调查。故事发生在釜山市，它位于韩国的东南部，是该国第二大城市，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。在釜山市西南部的引导区，是釜山最佳居住区域之一。在该区的大桥洞，有一家名为草原庄的旅馆，由一对中年夫妻共同经营。旅馆老板喜欢钓鱼打牌，有时会在店里帮忙，但显得并不太上心。旅馆内的大小事通常由老板娘打理。2003年8月的一天，草原庄旅馆内发生一起命案，一名女子入住后不久便离奇遇难，引起人们关注，且至今仍是悬案。接下来就为你讲述釜山草原庄旅馆杀人事件。2003年的8月23日，这天是个星期六，晚上10点20分，街道上一片寂静，只有寥寥几个路人在暗淡的路灯下走过。就在这时，釜山草原庄旅馆突然走进一名神秘男子。昏昏欲睡的老板娘见有客人到来，便打起了精神，热情地接待对方。在做了简单的入住登记后，该男子塞了一些小费给老板娘，并要求开一间房。老板娘心领神会，便安排了三楼的306房让男子入住。十分钟后，一名身材苗条、穿着时髦的女子来到了旅馆内。老板娘随即将306房的钥匙给了他。实际上，这家旅馆涉及一些非法产业，老板娘会做一些拉皮条的工作。每次有顾客找上门，她都会预先收取一部分费用，等客人在房间里待满半小时后，她会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对服务满意，再收下剩下的费用。晚上11点，女子进入房间满半小时，老板娘尝试拨打306房的座机，电话铃响了好几声，但无人接听。老板娘便觉得可能是不方便接。十分钟后，老板娘再次给306房打去电话，可依然无人接听。这可太奇怪了，类似的情况很少发生。为了弄清状况，老板娘吩咐自己的丈夫上楼查看情况。旅馆老板按照妻子的指示走楼梯上到三楼，犹豫片刻后，他敲响了306的房门，可连续敲了好几下，还是没人来开门。他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听，但房间内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声响。他感到奇怪，便尝试着转动门把手，没想到房门打开了。出于礼貌，他朝里喊了几句，有人吗？但没有人回应。打开灯后，老板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目瞪口呆，只见房间里到处都是血，一名女子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老板赶忙冲出房间，稍微平复下心情后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接报后立刻出动，赶到了现场。旅馆306房一片狼藉，床上的被子掉在地上，桌子上的杯子摔碎，一名女子倒在地上，身上有多处伤口，一动不动。急救人员马上进行了抢救，期间发现她有一丝微弱的呼吸，于是立刻将其送到就近医院。然而由于伤势过重，女子送医后不久便宣告身亡。法医检验结果显示，受害者身上共有10处刀伤，其中左胸伤口最深，最为致命。法医从现场检测出了两种不同血型，分别为 A 型和 O 型，其中 A 型为受害者所有， O 型则另有其人，很可能属于嫌犯。经过现场勘查，警方在房间内发现一把匕首、一块男士手表、一副眼镜、一只尼龙袜、一件白色短袖和一条短裤，房间烟灰缸里还有一些烟蒂。除此之外，还发现一个拆过的安全套包装袋。嫌犯走的时候似乎非常匆忙，以至于现场遗留了这么多物品。警方向报案人、旅馆老板了解情况，问他是否在现场看到可疑之人。他表示当时按照妻子吩咐想上楼询问房客有什么需要，没想到一进屋就看到地上倒着个人。由于登记都是妻子负责的，所以他也不清楚306里到底住了几个人，也没有看到可疑之人。旅馆老板娘告诉警方，当天306房一共入住了两位房客，分别是一男一女。男子是先过来办理入住的，他40岁出头的样子，戴着眼镜、口罩和鸭舌帽，所以无法看清长相。男子入住后不久，一名女子就走了进来，要去306房。老板娘向警方表示，这两人是夫妻，所以才给了女子钥匙。实际上，老板娘很清楚，这两人根本不是夫妻。她向警方撒谎，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店里从事的灰色产业。根据当天入住的登记信息，受害者李小姐32岁，案发当天晚上10点半办理入住手续。嫌疑人崔某42岁，案发当天晚上10点20分办理入住手续。警方尝试拨打了崔某留下的电话号码，结果显示为空号，可见对方使用的是假身份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。由于306房现场没有发现受害者李小姐的手机，他们尝试拨打了电话，但显示已关机，她的手机可能被崔某带走。 基于目前已掌握的线索，这可能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。行凶者事先谋划好了一切，目的就是要置李小姐于死地。嫌疑人崔某可能与李小姐有仇。事发的草原庄旅馆房号并不是按照顺序排列的，306是三楼的第一间房，右边就是楼梯，左边则是303房。两个房间仅一墙之隔，旅馆房间隔音不好，如果房间里有什么大的动静，住在隔壁的人一定会听到些什么。根据老板娘提供的信息，案发这天303房恰好有一位客人，是一名朴姓男子，警方立刻对其进行询问。朴先生告诉警方，当晚他确实听到隔壁306传出类似打斗的声音，当时自己正在看电视，突然听到隔壁有东西掉在地上，最初他没有在意，没想到之后声音越来越大，快要盖过电视的声音。朴先生原本打算出门提醒一下隔壁，让他们安静一些，因为噪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。他关闭了电视准备出门，没想到就在此时隔壁女子说了一句话，请救救我。出于好奇，朴先生走到墙边，把耳朵贴在墙上，结果又听到了一句，请救救我。朴先生告诉警方，自己是来釜山出差的，人生地不熟，不想惹麻烦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，就继续在房间内听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听到隔壁房门打开的声音，有人走了出去并关上门。从脚步声判断，应该只有一人。那人离开后，房间内瞬间安静了下来。他本想趁这个时候去隔壁看一下，然而就在此时，他发现旅馆老板上来敲门了，所以就没有出去看。根据朴先生的证词，嫌犯崔某在作案后匆忙离开房间，旅馆老板紧随其后上了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草原庄旅馆内并没有配备电梯，且只有一部楼梯，该楼梯就在306房的旁边。如果崔某在案发后走楼梯下楼，一定会跟上楼的旅馆老板相遇，可旅馆老板并没有提到这一点，难道他在隐瞒着什么吗？对此，旅馆老板表示，当天他之所以会上楼，是想看306房间有什么需要，但这样的回答依旧充满着疑问。通常情况下，房客若有什么需要，都会打电话给前台，又怎么会有人主动去敲房客的门呢？对此，旅馆老板表示，平时旅馆大小事务都由妻子操持，当天自己只是过来帮忙的，上楼敲306房都是妻子的吩咐。他保证当晚上楼没有看见任何人走下来，如果发现端倪，他一定不会隐瞒。虽然他不承认见过崔某，但警方仍然觉得蹊跷。秉持着严谨的办案态度，他们再次找到旅馆老板娘。她表示这天已经很晚了，自己很困，丈夫上楼后她就趴在前台桌子上睡着了，因此她不清楚有没有客人离开。至于为什么让丈夫上去敲门，在警方的再三追问下，老板娘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其中的缘由。原来他的旅馆里背地里一直从事着特殊服务，每次接到声音后，他都会打电话通知外围女过来，受害者李小姐就是其中一员。案发当天，崔某给老板娘塞了一些钱，他立刻心领神会，找来了李小姐提供服务，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李小姐会遭遇不测。至于为何一开始隐瞒此事，是担心自己旅馆内从事非法生意的事暴露而遭到法律追究。令警方疑惑的是，既然没有人看见崔某下楼，那他是如何离开的呢？警方要求查看旅馆监控录像，可老板娘却表示旅馆内的监控摄像头早就坏了，她为了省钱一直没有找人维修。调查期间，303房客朴先生再次找到警方，提供了一条新线索。他表示自己当晚听到隔壁有人走出来，但没有听到他下楼的脚步声。顺着这条思路调查，警方果然又有了发现，他们在旅馆四楼的楼梯扶手上提取到了血液样本，血型检测结果为 A 型，与受害者李小姐一致。推测崔某作案后打算逃跑，下楼时恰巧发现旅馆老板上楼，慌忙中他顺着楼梯向上来到四楼，等老板进入306房后，他再趁机下楼，而此时前台的老板娘恰好睡着了，就没有看见他离开。一位 A 小姐找到了警方，她表示自己住在草原庄旅馆对面的公寓里。案发当晚， A 小姐在家隐约听到了杯子碎裂的声音，于是就打开窗户朝外看去，几分钟后看到一名身穿长袍的男子从旅馆正门走了出来，他左顾右盼，看起来鬼鬼祟祟的。当时已是深夜，男子又走得很快，所以没有看清那人的长相，只知道他身高在1.7米左右。调查期间，旅馆老板娘突然心虚地交给警方一部手机，表示这是受害者李小姐的。她坦言，在警方到来之前，自己偷偷进入过306房，随后在床上发现了李小姐的手机。她觉得，如果李小姐的通话记录被警方发现，自己旅馆非法经营的事就会暴露，所以老板娘就偷偷拿走了手机。事后她越想越后悔，最终还是决定把手机交给警方。 从通话记录来看，李小姐生前确实与旅馆老板娘打过电话。除此之外，手机上还发现了四条未接电话记录，这四个电话都是同一人打来的，打电话的时间为8月23日，案发当晚的11:02至11:20。警方马上拨打了这个电话号码，接电话的人是毕小姐，她是李小姐的室友，职业同样是一名外围女。当晚她之所以给李小姐打电话，是因为有债主找上门了，对方见李小姐不在，就威胁起了毕小姐，所以毕小姐就打电话给李小姐，让她赶紧回家处理。可没想到打了四个电话还是没有人接，无奈之下，毕小姐只能用自己的钱先垫付一些，债主这才肯罢休。据查，自从李小姐从事皮肉生意后，就染上了违禁品，每个月都要花上一大笔钱。这个东西一旦染上，就像个无底洞，再多的钱也不够花。为了购买违禁品，李小姐几乎每天都会出去工作，可依然欠了一屁股债。为了躲避各种债主，她只能频繁搬家，但每隔一段时间，又会有新的债主找上门。根据室友毕小姐的证词，警方找到了好几名与李小姐有过违禁品交易的人，可每个人都有不在场证明，由于缺乏证据，警方无法锁定嫌犯。李小姐的母亲得知女儿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，她请求警方一定要找出真凶，为女儿讨回公道。受害者李小姐1971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，家中排行老大，有一个弟弟。她的父亲好赌酗酒，母亲身体一直不怎么好，一家人生活拮据。童年时期，李小姐经常遭到父亲暴力，母亲不敢劝阻，只能默默流泪。父亲嗜赌成性，姐弟俩的生活苦不堪言，经常连学费都交不起。初中时期，李小姐趁寒暑假打零工补贴家用，可每次赚来的辛苦钱都会被她的父亲搜刮走，然后在赌桌上输个精光。1987年，16岁的李小姐再也忍受不了父亲的暴行，选择离家出走，与家人断绝联系，从此浪迹天涯，独自打工生活。17岁时，李小姐来到一家酒吧工作，开始混迹娱乐场所。纸醉金迷的生活让她彻底迷失自我，渐渐成为了一名外围女。20岁时，李小姐突然有一天重新联系上了母亲，表示非常想念她，特别想回家看看，但不想见到父亲。此后，李小姐经常给家里寄钱，为了不让父亲知道，她每次都把钱寄给弟弟。李母表示，虽然女儿的工作不怎么光彩，但她很孝顺，每个礼拜都会给她打电话。案发前的一个礼拜，他们还通过电话。警方询问李母女儿有没有说过什么奇怪的话，李母思索后告诉警方，女儿之前在电话里说有一名 C 先生一直在追求她，但女儿看不上他，因为 C 先生是个小混混，没有稳定的工作，所以就拒绝了他。可这个 C 先生非常执着，遭到拒绝后仍不罢休，经常给女儿送礼，还不停地打电话骚扰女儿，无法摆脱纠缠，对此十分苦恼。根据线索，警方找到了这位 C 先生了解情况。对方在得知李小姐的遭遇后表现得很悲痛，他承认自己非常喜欢对方，且一直在追求对方，两人是在酒吧里认识的，李小姐是他的理想型，之后他便开始展开追求，可李小姐觉得他不能给他想要的生活。 C 先生表示自己绝对不可能谋害对方，一名好友替他作了证，案发当天他一直待在家里，不具备作案条件，因此 C 先生的嫌疑被排除。调查过程中，鉴识科传来消息，他们在烟蒂上检测出了嫌疑人崔某的 DNA， 现场发现的匕首就是凶器，虽然没有提取到指纹，但从刀柄的磨损程度可以看出，这把匕首经常被使用。另外，在现场发现的白色短袖以及短裤上提取到了海藻植物纤维，衣服上有异味，像是海鲜腐烂的味道，嫌犯可能是一位不爱洗澡的水手。警方将嫌犯的 DNA 在犯罪数据库中进行了比对，结果没有匹配到任何人。由于新的线索指向水手，加上此前目击者 A 小姐看到嫌犯离开时穿着长袍，现在看来可能是水手工作服，因此调查人员前往港口进行调查。引导区有三个港口，分别为引导港口、哈里港口以及南港口，其中引导港口最小，停靠着大都是小渔船，哈里港口最大，那里有着韩国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。而调查人员前往了南港，因为那里离案发地点最近。在走访期间，他们在一家不起眼的杂货店里发现了与嫌犯同样款式的短裤。据杂货店老板介绍，附近干活的水手经常光顾他的小店，他们出海经常会弄湿衣服，所以每次都要带几套换洗内衣。他店里的短裤价格便宜，质量好，很受水手们的欢迎。由于购买这种款式短裤的人太多了，无法锁定嫌犯，警方又拿出眼镜与匕首交给杂货店老板辨认。老板表示，这种眼镜十分普遍，很多人都戴，而且每天有几十个人进出他的小店，所以实在想不起哪个水手戴过这种眼镜。 但老板对那把匕首印象深刻，因为他知道出海捕捞鱿鱼会使用这种匕首清理内脏。根据线索，警方找到了一艘捕鱿船，结果在船上发现了同样款式的匕首。可渔船老板表示，他们的水手几乎人手一把这种匕首，所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。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，警方对南港捕鱿船进行了走访调查，过程中水手 D 先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在接受警方询问时，他一直低着头，回答问题也吞吞吐吐的，看起来性格非常内向。他有高度近视且没有戴眼镜，警方怀疑他就是嫌犯崔某。之所以没戴眼镜，是因为在作案后慌忙逃跑，将眼镜落在了案发现场。对此 D 先生矢口否认，他坚称自己不认识什么李小姐，更没有谋害对方。他之所以没有戴眼镜，是因为在船上干的都是体力活，戴眼镜干活不方便，所以才没有戴。经过进一步调查， D 先生的近视度数与嫌犯遗留在案发现场的近视度数不同， DNA 检测结果也证实 D 先生不是嫌犯。在南港除了本国船只，还有很多外籍船只。有一种可能是嫌犯是外籍非法移民，作案后逃离了韩国。然而即便如此，警方也没有放弃希望，他们调取了在案发前后进出过南港口的外籍船只，总共有70艘，经过排查后还是一无所获。就这样，此案成为了一桩悬案。案发10年后，一档电视节目《我想知道真相》对该案进行了报道，此案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节目里绘制出了嫌犯的照片，一位金姓小姐在网上看到照片后，向警方提供了一条新线索。她表示自己家就在引导区，距离当年案发的草原庄旅馆很近。大约在案发的一个月前，金小姐在一次下班回家途中被一名迎面迎来的陌生男子袭胸，金小姐吓坏了，赶忙捂住胸口，可对方不但没有逃跑，反而大笑起来。金小姐本想上前同对方理论，可当天天色已晚，路上没什么人，她很害怕就匆匆离开了，连那人的长相也没有看清。在此之后，金小姐每天郁郁寡欢，她的父亲想过报警，但又害怕流言蜚语会影响到女儿，所以只能作罢。可没想到的是，2个月后更糟糕的事发生了。金小姐在晚饭后骑自行车到父亲厂里帮忙干活，可没想到半路又遇见了那名骚扰她的男子。当时他骑着自行车，突然那名男子从路边窜了出来，拦住去路，说你自行车后轮胎里卡了一块石头。于是金小姐停下车蹲下来查看轮胎，没想到那名男子突然从背后抓住她的头发往窄巷里拖。金小姐拼命挣扎，可对方力气很大，她没有还手的机会，金小姐只能大叫起来，希望有人能听到。幸运的是，当时有2名下班的男子听到了叫声，循着声音跑了过来。见有人过来，那名男子赶紧松开手准备逃跑。就在这时，金小姐一把扯住他的衣服，想要将其控制住，然而奈何对方力气太大，一下就挣脱了。这次金小姐看清了那人的长相，不过跟家人商量后还是没有报警。如今金小姐看到有人绘制出了嫌犯照片，她觉得与当年骚扰她的人很像。这一次金小姐决定勇敢地站出来，为了能够将嫌犯的面貌更加清楚地还原出来，警方引导金小姐仔细回忆，然后用电脑合成了一张新的嫌犯照片。有人觉得此人是一名惯犯，在骚扰金小姐后尝到甜头，让她肆无忌惮，于是不久后又将目标瞄准了外围女李小姐。既然在2003年7月到9月之间嫌犯都在引导区活动，那么附近的居民一定还有人见过他。警方将新的嫌犯照片公之于众，于是很快有居民就提供了线索。有人表示曾在2003年8月，也就是草原庄旅馆案发生后不久，看到嫌犯在旅馆附近闲逛，有些心不在焉，警方猜测他可能是想取回遗留的物品。后来又陆续有一些新的目击报告，但案发已经过去15年，警方即使掌握了一些新的线索，也无法锁定嫌犯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，当年被警方怀疑过的水手 D 先生居然再次找到他们，并且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。 D 先生告诉警方，2014年左右他偶然结识了一位江姓男子，对方也是一名水手，两人聊得非常投机，成为了好友，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。有一次两人酒过三巡，江先生突然站起来骄傲地告诉 D 先生，10年前他在一家旅馆里杀了人，并且警方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。当时 D 先生也喝得醉醺醺的，听到此话后也没有反应过来，便觉得对方在吹牛。等第二天酒醒后， D 先生回忆了江先生的话后感到细思极恐，他本想直接找警方，但觉得那样做太不仗义了，毕竟两人关系挺好的，工作上也互相关照。思来想去， D 先生没有轻举妄动，还是想找对方问清楚再做打算。可谁知江先生坚决否认说过那样的话，还责怪 D 先生无中生有，喝醉酒出现幻听。 两人因此事渐渐生疏起来，后面就不再联系了。而地先生一直耿耿于怀，有好几次想报警，可还是没有这样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地先生也慢慢淡忘了此事，直到后来在网上看到了警方公布的嫌犯照片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因为他觉得江先生同照片上的人有几分相似，之后还是将此事报告给了警方。警方根据线索找到了江先生，对方表示自己从不做违法的事，更不可能害人。虽然他极力否认，但警方还是采集了他的 DNA， 结果显示江先生不是嫌犯。就在警方打算放弃之时，一桩陈年旧案进入了他们的视野。有网友将嫌犯崔某的照片与1999年发生在荣州市的一起谋杀案的嫌犯照片做了对比，发现二者有一些相似之处。1999年，一位名叫金阳浩的25岁男子因事业不顺与妻子发生争吵，之后用气枪射杀了自己13个月大的女儿，再逃离了现场。案发后，警方便对其展开全国通缉，数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，可每次都无功而返。草原庄旅馆嫌犯与他确有相似的地方。金阳浩身高168公分，而嫌犯崔某的身高在170公分左右。金阳浩是单眼皮且有高度近视，常年戴眼镜，而崔某遗留的眼镜也是高度数的，两者脸型相似，都是宽下巴大耳朵。顺着这条线索追查，警方还发现金阳浩在作案前曾做过一段时间水手，他对这个行业很熟悉，那么他在逃亡后存在重操旧业的可能，而警方推测崔某的职业也是水手。遗憾的是，金阳浩自1999年作案后就销声匿迹了，而草原庄旅馆案也已过去20多年，凶手依然没有被找到。有人猜测他逃到了国外，还有人猜测他仍然躲在国内。他是否真的就是金阳浩？事情的真相，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。